生气还是赌气？胡雪岩为了控制生丝市场，大量囤积丝茧。到他破产倒闭的前一年，为囤积丝茧投入的资金已达到2000万。而这一年，洋装极不景气，上海一级生丝价格为17先令四便士，而伦敦生丝市场仅为16先令三便士。洋商不是傻瓜，自然不会在上海高价买进，而在伦敦低价售出。洋商出价不高，胡雪岩不愿意脱手，双方僵持起来。而胡雪岩积压的资金太多，不能求现，已经开始周转不灵了。这个时候，胡雪岩不仅绝不降价出售，而且还要再投入资金囤入丝茧。从做生意的角度看，他这是一个技巧。他认为洋商之所以压价，一是因为他们以为胡雪岩急于脱货求现，想买便宜货；二是因为现在市场上还有货，可以不急于买胡雪岩的货。因此他不降价，还要投入资金，一是做出一种姿态，我胡雪岩并不是急于脱货求现；二是将市场上的生丝购进，打消洋商的念头。洋人买不到丝，自然要来找我，这样也就更可以奇货可居了。除此之外，胡雪岩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洋商和朝廷争口气。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服与外国政府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官不体恤商，而外国政府却尽力帮助本国商人做生意。比如洋人到中国买丝，本来盈亏都是那些商人自己的，与政府毫不相干，但他们的政府也出来帮他们说话，要求中国降低捐税，以减少他们的成本。他如今做生丝生意销洋装，和外国人一较高下，就是在和洋人打仗。但朝廷不仅只是在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要说冷话，扯后腿，这个仗就很可能没法打赢。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打。他对古应春说，我胡某人自己觉得同人家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明晓得打不过，我还是要打，而且我要争口气给朝廷看，叫那些大人先生难为情。一个自诩只知道铜钱眼里翻跟头的生意人，能有这一番壮气怀抱，的确是让人感佩。但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这里也是犯了商家不可意气用事，不可赌气而战的大忌。胡雪岩说，赌气同争气原是一码事，会赌气的就是争气，不懂争气的就变成了赌气了。这话自然有道理，但争气与赌气毕竟不是一回事。赌气是不计后果、不顾条件的意气用事，而可以称得上是争气的，则起码要具备两个标准。第一，争气必须要有可以争的条件和争之能胜的手段。第二，有可以一争的条件和争之能胜的手段，还要有争之必胜的时机。没有这两条，明知道打不赢还要硬打，那就变成了赌气而不是争气了。胡雪岩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赌气，但实际上却已经是在赌气了，因为他当时这两条一条也不占。表面上看来，他是针对市场情况做出的生丝绝不降价脱手并进一步投入资金的决策，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被他忽略了，那就是他已经被丝茧压进大笔资金，而导致周转不灵。同时生丝不易过久存放，而洋人实力雄厚，万一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双方形成僵局，吃亏的一定是胡雪岩他自己。事实是洋人后来果然联合起来挤压他，共事今年不犯生丝进口。1882年下半年，胡雪岩只从8月坚持到10月，到11月， 终因周转不灵，降价出售自己囤积的生丝。比按八月份洋人开出的价格出售，损失100多万两以上。虽然胡雪岩决定争气的时候，也想好了对付洋人联合杀价的办法，即自己收购倒闭的机械烧丝厂，也从事机械烧丝，以增强与洋商对抗的实力。胡雪岩将这一招称为能够制敌求胜、死中求活的先招。但由于他一直反对机械烧丝，着手已迟，时机已经错过，这一招也没能起到作用。到这一年年底，挤兑风潮起，他也就彻底崩溃了。《孙子兵法》有不以温怒兴兵的训诫，之所以不能以温怒兴兵，是因为兴于温怒必弊于义气，弊于义气则必然祸而不明。正常情况下一定会给予高度注意，而绝不至于忽略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都有可能弃之不顾。败局在还没有正式交战之前就几乎是定下来了。经商之道与战争之道其实是相通的，明知打不过不要打，误把赌气做争气，往往是自搬石头自压脚，那就连赌气都谈不上了。各种利害行于商道者，不可不慎察。